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我们看到父神，我们信仰上我们实在是有非常大的确据，我们确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确据我们的信，我们信仰我们的主就是为我们在前面引路的主，耶和华的山上必定有预备，我们也确信我们的主是使我们能够突破的主，是的，在一切的事上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是要带到神的面前，神就能够让事情成就。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真的是这个信心也带领我们进到神的家中，也使我们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也求神保守我们这一刻约翰福音对我们的启示，更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能够确信我们的神是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使我们生命有突破的神。感谢神，这样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第六课哈，那第六课大家有没有回去读过哈？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有69节啊。那这里包括两个神迹，一个是第四个神迹，一个是第五个神迹。第四个神迹呢是五饼二鱼，就是喂饱5000人的神迹啊。所谓喂饱5000人呢，这里5000人是讲5000个男人哈，在约翰福音记载，所谓的5000人是指男士。所以如果说妇人小孩一起记在一起算的话，可能有20000人，啊，非常多的人。那我们可以看从这个神迹呢，这个神迹也是4本福音书。全部有记载的神迹，所以这个神迹因为4个福音书都有记载，所以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可以对照的看，我们可以对照，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那马可可能记载的比较稍微详细一点，可能有些东西呢约翰有记载，但是马太、马可没有记载哈，所以他们都是互补的。那好，我们先看第六章哈。第六章有很多的第六章有一些事情呢，是一些谈论，有一些神迹谈论。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就是约翰福音呢，它主要是讲7个神迹。好，那这个7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信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好，所以每一个神迹就把耶稣，就把这个耶稣是弥赛亚这个主题带出来哈。另外呢，他还讲到7个我是，你知道什么叫我是？我是的意思就是神他自己的名字，我是哈。所以呢，这里就有讲到有7个我是。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是生命的粮，好，我是生命的粮。那耶稣呢？约翰福音呢？每一次约翰记载之后呢？记载一个神迹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些谈论，有一些谈论。那每一个谈论呢，都跟神迹有关系的，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分段呢，很简单的分段，分成8段哈，就是第一个神迹是喂饱5000人，第四个神迹是喂饱5000人，第五个神迹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呢，众人找耶稣求看神迹耶稣对生命之粮的谈论，然后是犹太人不信的反应。这里很重要的有一个就是耶稣对肉和血的教导。另外呢，有些人听了这个教导之后，有些跟随者就离开耶稣。然后耶稣呢就试验12个门徒他们的信心，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说，你就是永生的神，在这里又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永生的主。我们也讲过7个见证人，西门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个见证人。好，我们看第四个神迹，前面3个神迹还记不记得？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加拿水变酒。第二个呢？第三个呢？都是医治，对不对？第二个医治什么？大臣的儿子。那个这个医治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说就行，
他又
他只是用说啊、哦，而且是远距离的医治，他没有看到这个大臣的儿子。他一说话的时候，是医治就成就。然后还有第三个神迹呢？38年的一个瘫子啊，一个瘫子。那么这个是一个天生就残疾的，那么耶稣就让他起来行走啊，也是说你的罪啊得到，不要再犯罪。耶稣告诉他不要再犯罪，可能他的生病跟他的犯罪有关。好。那么啊，我想我们就大家都念过了哈，我就不再念了哈。好，那么我们看，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一些图片好了哈。这个耶稣两个门徒哈，这个是山上，啊，这个聚落在这里啊，看把灯关掉一下。看得比较清楚哈，这几些篮子。我们知道耶稣有一个，这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子？啊，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小孩子，拿了两条鱼、五个饼、五个大麦饼。啊，这个是这个门徒是谁？安德烈找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我们刘牧师讲说这是他的 lunch。他的烂气，把他的烂气啊供应出来哈。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啊，这里是两个门徒哈，这个是你看这个饼把它注谢的分开，就是众人，这个也是，这也是一个小孩子，五饼二鱼，耶稣就像祷告注谢的就分开，这些他们众人，这些是篮子。好，我们看再看这个神迹呢，这神迹对我们来讲，这是在四福音当中好唯一记载一个，每一个所有的神迹当中啊，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是四福音通通有记载的哈。那我把这些列在这里，大家回去看一下哈。那么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讲了耶稣上耶路撒冷三次，上耶路撒冷，但其他福音书记载呢，耶稣只上一次耶路撒冷。那么其他福音书记载大部分都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事情，但是在约翰福音呢，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事情呢只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好，那么耶稣在加利利其实呢他有两年哈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在加利，当然中间他有去耶路撒冷，但是他门徒没有记载这个事情，只有耶稣只有约翰记载了耶稣他以前所的他去耶路撒冷的一些事情，但是约翰呢只记载了这一件事情哈，这一件神迹。好，那么这个神迹所发生的是耶稣施行的神迹，其实这些神迹呢耶稣已经在加利利走遍了加利利各乡各城了，而且也都做了很多医治的工作、赶鬼的工作、哈传道的工作，所以其实很多人呢都看了耶稣的神迹，都而且有些人都已经相信了耶稣，而且有很多人其实都跟随了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好，所以这个时候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主耶稣传福音呢他是非常受欢迎的时候，有一大群的人来跟随他。那么其实很多人跟随耶稣呢，你们如果看这个第六章第一节上面怎么写，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这边说什么，这是以后哈，就是耶稣医治了病人之后哈，然后耶稣渡海到加利利，就是提比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跟随耶稣是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只不过是约翰福音并没有记载，只记载了两个很重要的神迹、哦、其实耶稣真的是走遍各乡各城、哦、他目的我上次也讲过，他就是做什么 PhD 的工作、哦，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ing, 就是传道、 医治赶鬼，好好，那么就很多人来跟从他。在这个时候呢，按照整个他的耶稣的过程来讲，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两年多的时候，耶稣32岁的时候大概，那么也就是耶稣的福音传福音传遍加利利的时候，也就是很多人来跟从他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是有很多人来跟从他。那么约翰为什么特别把这个神迹只写了，只选了这一个神迹，其他神迹都选的比较少，只选了这个神迹呢？主要的约翰的目的就是带出下面所要讲的我是生命的粮这个真理，这个道理，这个谈论，所以这个神迹的目的在这里。好，但我们再继续看五饼二鱼神迹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想这个神迹大家都听过很多遍了，刘牧师也讲过很多次了，我想你们自己再看这一次，你们觉得这个神迹对你们的启示是什么？有没有愿意发言的？建平，
我觉得最大启示就是说，我们有的不多，只要拿出来，神就会去使用。
对对对，呀，非常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吧，那我们就看我们的讲义哈。好，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好，其实跟水变酒差不多了。水变酒也是水用尽了，我上次跟大家讲水用尽了。其实这个时候按照福音书上记载，就是5000人在山上，其实是耶稣讲到一直跟他们传福音，到讲到快傍晚的时候了，这些人都不愿意走，就留在那里还要听耶稣讲。那么耶稣呢就对门徒说，你们去买食物给他们，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啊，就是说你们去为他们预备食物。那在约翰福音这里记载呢，就是说他特别对腓力讲，好，你看那时候耶稣上了山，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就是比较这个是约翰所讲的关于时间的一个 reference， 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是快要靠近逾越节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好，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因为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样行。其实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些难处，一些困苦，一些困难，其实神早就知道了。其实神我不知道，有人说是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好，其实神有时候是要我们经历过这一段依靠神的信心。就像刘牧师今天就讲的，我们有时候是必须要经历过一段我们才能够真正抓住这个确信，我们真正的经历到这种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就说碰到难处我们会依靠自己，第一个我们想到就是我自己能够怎么做，但是真的当我们人的用方法用尽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神的开端。第二个，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好，这里呢其实讲了两个门徒，一个讲腓力，一个是安德烈。好，我们看腓力的反应是什么。好，腓力的反应是什么？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好，那腓力，其实腓力就是，其实耶稣讲了这个大概是在伯萨大的那个地方，就在耶稣家乡的附近，拿撒勒那个就是加利利海的那附近，伯萨大的地方。那么耶稣腓力就是那地方的人，所以而且那个时候是在旷野，腓力知道他们有多少钱，用这钱呢去各地方去买饼来供应这差不多有20000人，根本是不够的，所以这是一个 reality， 这是一个事实。好， 那么腓力只是把他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了。好，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反应哈，一个门徒或者是这两个门徒有两个不同的反应。像腓力的反应就说 ：“OK， 我知道我的能力，我知道我做不到 ，right？ 我看到我所不足的，对不对？那么 ，OK， 跟大家讲一下。但是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使徒呢，他就安德烈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那么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做法不一样，一个就是说我有钱，但是我知道我买不到东西，我甚至买到东西也不够吃。但是另外一个使徒说，我这里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两个鱼，五个饼，两条鱼，但他心里还是怀疑。他说这五个饼两条鱼给那么多人吃怎么够呢？但是他还是，虽然说他知道不够，他自己心里知道不够，但是他还是愿意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所以有时候我想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其实耶稣他知道怎么解决，怎么样来做。耶稣可能是要试炼我们，看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有多大。那耶稣呢，其实目的是要我们看我们所有的，而不是看我们不足的。其实当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就像刚刚建平所讲的，把我们所有的拿来交到耶稣的手上，耶稣就能够施行神迹。其实今天早上刘牧师所讲的水变酒的神迹，水变酒的神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顺服，就是说你要告诉玛利亚，告诉那个仆人，就说你就 follow 耶稣怎么做，耶稣叫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顺服耶稣。这里这个神迹呢告诉我们一个，就是虽然我们不够，我们不足，但是我们只要把我们所有的交到耶稣的手上。当我们交到耶稣的手上，我们耶稣他就会成就大事。其实耶稣自己也讲，当这个安德烈把这个小孩子说这五饼二鱼带到耶稣的跟前，说这是五条饼两条鱼，但是这个是不够的，那耶稣说拿过来，拿到耶稣的手上。当耶稣拿到耶稣手上呢，耶稣怎么样就注谢了，就掰开就分递给门徒。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他先叫众人怎么样，他叫众人坐下，按照其他福音书记载，他是一排一排一排的坐下，就是按着顺序这样坐下来。按着顺序这样坐下来。当他们坐下来之后呢，耶稣就注谢了这个饼，就掰开就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呢再传去给那些众人。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他有这种 multiply， 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耶稣真的是靠着他必须要透过我们所给耶稣的，然后在耶稣的手上来 multiply。 当我们不给耶稣的时候，耶稣会不会 multiply？ 不会。当然我们说耶稣会从天上变下来，但是呢这件事情耶稣要成就的就是他要从我们的手上看到，在耶稣的手上他可以蒙主吧。我想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蛮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讲，刘牧师常在讲我们要增长要增长要增长。我想我们 我们教会的一个一直一贯的一直目标就是要突破啊，但是要怎么样突破，不是你一直去做一直去做去努力，而是你要把你所有的交在耶稣的手里，耶稣他自动他就会把这个他就会掰开来啊。其实耶稣这掰开来也是一种断开，一种这种比喻啊，也就是说必须要破碎，也就是当你交到耶稣，你就把你自己所有的就交到耶稣的跟前，让耶稣去破碎，当耶稣破碎完了之后，耶稣就会 multiply， 然后就让这个事情增加。好，这个是这个神迹对我们的一些启示。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启示。
那个小孩子，
对，他愿意把他所有的拿出来，他自己的 lunch box， 他觉得刘牧师也讲过，就说这是我的 lunch， 这一点点东西难道可以给所有的人吃吗？但是他愿意把他自己一点点的东西交到神的面前。我想这个月是我们的宣教月啊，那刘牧师特别讲这个例子，其实只要是虽然是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们愿意交出来，交在神的手里，神就会把你所奉献的这个东西把它 multiply， 变成把这个福音的能力传到世界各地。所以我想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小一点点，是不足的，在我们的手上好，在这个小孩子手上只是一点点，但是当我们交到神的手上的时候，神就会 multiply， 就一再的就会把它变成行出更多的事情。所以神迹必须要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所以呢，虽然我们说我们可以自己去做，有很多人说啊，我可以去自己去帮助别人啊，我可以行很多的其他的善事啊，但是呢，真的是要透过交到耶稣的手里，这个事情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从小的变大的，好，变成让在耶稣的手中才能够完成那不可能的事情。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去。好，好，还有吃完之后，他们装满了12个篮子。有没有想想看？大家有没有想想这装满12个篮子有没有什么意义？
12个支派，
哎，非常好哈！有人就想到12，12就联想到12个支派啊。那么其实呢，这里讲的，这里有很多人也有很多的解释哈。当然我们不要特别所谓说，先有很多人讲到所谓的灵异来解经哈。其实我想我们不需要用到太多的灵异解经，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圣经的字句来讲，这是我看到这个圣经啊，这是所讲的。第一个呢，以色列靠旷野，在旷野靠玛拿得饱足。好，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是犹太人都晓得，他们在旷野地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他们每天早上出去收集当天所吃的，然后就够当天一天用，如果收集多的话，那个多的也是臭掉。好，但是呢，很奇妙的，在圣日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可以收集2天的份，然后收集够他们2天的份，然后那个反而不会坏掉。所以这就是玛拿奇妙的地方啊，这是神从天上的供应。所以在这里，当耶稣把这个食物分给他们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在当初的犹太人，他们我想他们一定都听过这个教训，就是他们在圣经里面读过的，摩西在当时曾经在旷野地要求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下来。好，其实耶稣后来也讲这个例子，有这个降玛拿的智慧。所以他们又收集了12个篮子，他们也想到那时候犹太人他们出去就收集这个玛拿。好，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让他们靠玛拿得胜。好，这边有一个经节，对，申命记8章第3节， 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一切话。哈，这是耶稣也自己也讲过，也用过这句话。啊，这里特别讲到生命之粮，哈，生命之粮，也就是说，其实生命，我们常常讲这个生命之粮是什么？其实就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我们说玛纳，其实玛纳呢，就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给我们的。那其实很多人呢，我就是奉劝大家，如果说你们要真的要得到那天上的玛纳的话，就是每天要清早起来就去领受那个玛纳，也就是清早起来要去读经，好。因为现在呢，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就在圣经里面。所以当我们正是早上清早起来去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是领受那天上的玛纳降给我们，好，让我们有一天得到饱足。好，另外呢，在旧约里面呢，以利沙有一个有过旧约的记载哈，在列王记下四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呢，这里有记载一个以利沙的故事，就是讲说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并和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一百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的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众人就吃的，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哈，这个是在旧约列王记下。我们知道以利沙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他得到双倍的恩膏，他也行了双倍的神迹。哈，这也是他所行的其中的一个神迹。不过他是二十个大麦饼喂饱了一百人啊。那我想他们犹太人，他们熟读圣经的话，他们当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就会思考到在旧约里面以利沙曾经行过这样的神迹在他们当中。不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更大的神迹，他可以喂饱五千个男人，那么加起来大概是20000人。好，第三个，其实在第六章第十四节这里所讲的，因为这个神迹之后呢，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世间的先知。是哪一个先知呢？就是在生命记摩西里面所讲的，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好，像我就是，这是摩西所讲的，生命记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种劝勉啊。所以呢，这一讲就说耶和华的神要从你们弟兄间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摩西一样。那么当他们吃了这些饼，他们就想到玛纳，因为这玛纳是在摩西的时代，那个时候从天上降下来，是摩西向神求的啊。那么他们就因着这个神迹，他们就想到耶稣，众人就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先知。好，在六章十四节，就是你们要，就是那要来的先知。好，还这时候还不是非常的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过就说你是那要来的先知。好，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的反应就是独自一人退到山上。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啊？这是他不在他自己做的。OK， 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人呢，都吃了饼，都得饱足， 他们就想说，哦，这个耶稣就是那先知，就相信他十四节说相信他是先知，那么他是要来那个先知，就像摩西一样要带领他们，好，然后呢又要成为他们的王，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好，那么他们一直盼望，他们在旧约里面就一直盼望，在以赛亚书里面就一直讲到说要来一个弥赛，要来一个弥赛亚，要来带领他们，好，所以他们心中就是盼望有一个弥赛亚来，有一个王要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一看到耶稣行这样的神迹，哦，就像摩西一样，所以他们就想到耶稣就是那个先知，所以他们就说啊，那你就是那要来的王，他们那一帮人就要拥戴耶稣做王。那但是耶稣他知道他来不是做世上的王，不是做那种甚至领到他们做政治上的王，他乃是做全世界的王，他乃是真的是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带领众人。其实他的耶稣的使命跟那些犹太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但耶稣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多人的情况之下，他只有一个人暗暗的退到山里面，好，要不然的话这些人就会一直你知道人多就势众哈，然后呢就会可能会闹事啊或怎么样，好，所以耶稣就一个人就离开了，好，那么把门徒就丢在那里，然后让门徒们就坐船到对岸去。那么第五神迹，耶稣在水海面上行走，好，那么耶稣这个神迹呢，约翰为什么要把这个神迹写在五饼二鱼的后面？这时间持续下来的没有错，对，但是我们知道约翰他写神迹是挑选的，好，他是特别挑选的，好，那 OK 没有关系，这个神迹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几幅画，哦，大家看这约翰为什么在安插这个神迹在讲论生命之粮之前呢，就是说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特别把这个神迹就写在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后面，它最重要的其实这个神迹呢，这个神迹我们再仔细回过来看一下这个神迹好了哈，这个神迹就是当耶稣一个人退到山上去之后呢，他的门徒就坐了一条船，好，就过了这个就过了海哈，他们过了海，耶稣其实在那个山上是在对岸，可能在对岸的山上，然后就过了海，渡船要回到加百农去哈。那么当他们呢就坐一条船就在摇桨，如果说有些人去，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的？有哈，好，我记得师母他上次他常常带队去以色列，他说他有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在加利利海，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其实加利利海是一个内陆海哈，内陆湖哈，然后四周都是山，所以说有时候那个季风一来哈，就透过那个山口哈就进来，进到山里面呢就出不去，就在那边转起来，就把那个水就翻腾起来，好，就会造成那种风暴，好，虽然说是一个内陆湖，但是因为当那个风从那个风口中吹进来之后呢，就会造成这个风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刚刚那几个图哈，这都是在晚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他们吃饱了，好，讲完吃饱了，好，耶稣退到山上之后呢，门徒就走了，所以说是晚上啊，那他们就一直在摇桨，对不对？然后呢，当这个海浪翻腾的时候呢，他们就失去了方向，而且又那个时候我想天气变化，又是半夜又是晚上的话， 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就一直拼命的摇桨，他们好像走了，圣经上讲了他们走了多少路啊，走了10里多路啊，他们摇桨走了十里多路啊，拼命的划桨，拼命的划啊，走了十里多路的时候，然后看到耶稣在那里，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其实别的圣经福音书也有记载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特别还记载彼得也下到海里去啊，要走。那么彼得走了一步，然后一看这个海，他就心里慌张，就掉下去了。
这是同一件事件
啊？
是同一个事件？
是同一件事情，对，只不过是约翰没有记载，
没有记
载彼得，这是同一件事情，对。然后彼得说什么？
救我
。就讲了这很简单的一句，所以说这是最短的祷告，圣经上讲的是最短的祷告哈，就是在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不需要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不需要说耶稣基督啊，就讲这两句话，救我就行了。那耶稣就把他拉起来哈。那其实呢，这个对这个福音，这个神迹的有几个目的呢，就是要试验行门徒的信心啊。那我们再看，就是当他们非常的害怕的时候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啊，是我，不要怕。好，那么还有。既然门徒看到耶稣，为什么要害怕？为什么？
不知道
是他。
出乎意外。
出乎意外，对，可能我想是出乎意外哈。他们可能以为是鬼怪，呀，因为突然起了暴风，他们以为是，你知道以前的人都蛮迷，跟我们一样，都是比较迷信的，而且。在希腊的那种文化里面，常常有这种船啊，走到一半啊，就碰到有鬼怪的事情啊，对啊，所以你们读一些希腊神话，大概就知道。所以他们那时候以为耶稣是鬼怪，当耶稣这样慢慢走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啊。那么，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哈，是我。”那么在这里呢，主要的啊，约翰写这两个神迹连在一起呢，第一个神迹是讲耶稣是生命的粮哈，耶稣。第二个神迹呢是讲耶稣不但是以色列的王，他也呢也具有能力可以掌管自然界哈。我上次跟大家写了一个7个神迹的比较哈，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神迹呢，都是越来越彰显神的能力，越来越彰显神的大能，越来越。显明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而且他的神迹的那个范围就越来越大，对的众人也越来越多，而且呢，他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样子。好，耶稣在海上行走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人生会有风浪哈。人生不会是风平浪静哈，我想每一个人总会遇到难处，有没有谁一生风平浪静？总是会碰到难处嘛，对不对？我最近常探访一个得 cancer 的病人，那前天他才刚刚过世哈，他得了胰脏癌。胰脏癌，对，这样已经奋斗了，就是差不多2年了，就是 diagnosis 之后2年，然后开刀之后后来好了，后来就然后又复发之后就有很多的并发症，然后医生就说没有救了，他就在家里，然后前天就过世了。但我可以看到这个弟兄呢，对神真的有很大的信心，非常大的信心。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是上礼拜二的时候，就是他是礼拜五去世的，我礼拜二去看他，我还为他 我还带了一个另外王亚成牧师，跟他一起去敬拜，一起敬拜，好跟他弹吉他，啊唱诗歌，我还带了圣餐给他，好帮他圣餐。那我觉得很，他本来是躺在床上，后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就看他嘴巴也在，就跟着我们在动，就跟着我们在唱。其实我们唱很简单，就是耶稣奇异恩典，另外还有唱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然后他就后来他就坐起来，来跟我们一起领受圣餐。很感谢主，我就看他眼睛张开了，哦，就觉得领受圣餐之后，我看到他 very energized， 哦，我看到神，我为他祷告，我为他特别为他做这个。我跟他念了一段圣经，是讲到复活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也知道他大概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讲了，我就特别跟他讲复活的道理，就说虽然我们会死，但是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可以跟耶稣一同复活，我们有复活的形象，哈、哦，那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那这是很奇妙，当我们带领他之后，他真的就坐起来，而且。看到他脸上充满了荣光，在他脸上哈、哦，真的很欣慰。过了几天他就过世了，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可以去服侍他。但就是说，我们人呢，总会有风浪的哈、哦。我们人会有生，我们会老会病哈、哦，特别是病，我们会有会有 relationship 的破裂哈、哦，等等各样的难处哈、哦，会有家庭的问题哈、哦，事业的问题等等。当我们碰到风浪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如果说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常常就是自己尽力去划，摇那个桨啊？在风浪当中的时候，我自己拼命哈、哦，对不对？摇桨，但是门徒好像摇来摇去，没有失去了方向，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摇了十多里路。但是好像没有到岸，就是说在那个风浪当中，好像在那边打转一样，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呢，一直拼命的去摇的时候，你常常就困在那个漩涡里面，陷在风浪当中，你就没有办法出来哈。那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对风、对这种患难、对这种风浪或对这种难处的态度是什么？好。那很多人的态度就是碰到难处，特别是男人啊，我就靠我的能力，靠我的智慧去解决，好、哦，我有办法可以解决。好、哦，那有些人呢，就是碰到难处的时候怎么办？怨天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哦，那有时候呢就害怕、恐惧。其实那个时候门徒，我想当时门徒的心态也是这样子。害怕、恐惧，这是我们碰到风浪、碰到难处的一个心态，对不对？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奋力摇桨，但是看不到对岸，不知道结果。有时候我们陷在患难当中呢，我们常常就是自己在那边拼命的摇啊，拼命的努力啊，但是都得不到结果，得不到难，就是还在难处当中，好像是尽头了哈，好像是仍然存在风浪当中，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就会来到，你可以看到耶稣走向他们，好，耶稣靠近，耶稣其实知道那时候已经半夜了，好，耶稣知道他们碰到风浪，好，耶稣走进他们，靠近他们。耶稣还特别跟他们讲说不要怕、哦、其实真的是在我们遇到风浪、遇到难处、遇到困窘窘境的时候、哦、生病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大的依靠就是我们的耶稣、哦、耶稣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安慰、哦、我们信靠耶稣就有确据，就是今天牧师讲的，我们要确信，有这个确据、哦，而且呢，真的，如果听了这句话，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对不对？耶稣特别来跟他讲说：“不要怕，哦，真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下一节哈，当耶稣一上了船，他们摇桨摇了十多里路哈，然后第二十一节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然后下半段写什么？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哎，这个圣经解得很奇妙哈，耶稣一上了船，这个船嘣，马上就到了。很快啊，嘣一下就到了。他们摇桨，奋力摇桨，摇了十多里路，然后就在那边打圈子，转来转去。但是耶稣一上了船，哎，马上就到了。对啊，那其实，别的福音书上也记载，耶稣是平静的风浪哈，那就风浪就平静了。那然后他们一下子，其实当有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就在那个困境当中一直转一直转，但是耶稣一来就平静了这个风浪，让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可以到达目标了哈。所以还是我们需要努力，但是呢我们不是在原地打转，不是在风浪中在这边一直转，乃是说让我们真的在平静当中知道我们前面有了生命的方向，我们有了目标，我们就可以朝那目标前进。而且当我们接了耶稣进来，欢欢喜喜接受了耶稣进来之后，我们就很快的可以到达我们的地方哈。好，22-31节这里哈，我想很快的讲一下众人为什么要来。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呢后面就讲了一段呢，那些众人呢就找船啊，然后要来找耶稣啦，耶稣到哪里去了？好，你知道那么多人呢，他们就找船，然后说看到只有一条船还不够，后来又有几条船来，他们就坐了船，就到了加百农那里去哈。那众人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耶稣其实很清楚，他说你们来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因为得吃饼得饱才来找我的嘛，对不对？好，然后第26节这里讲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好，吃饼得饱。那我想这个时候让我们想到，真的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信仰的基础呢，难道是因为我们信的神，神让我们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拜菩萨好了哈，我们拜菩萨的目的是什么？菩萨保佑我们嘛，啊，赐我们福气。其实那我们信仰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信仰神保护我们，神保佑我们，那但是万一神如果不保佑我们呢？神如果说不听你的祷告呢，你是白信他的，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是因为我们信神，是因为我们得到宝足才信呢，还是我们因为信神他就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对，这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其实很多人呢，当然神是会保护我们，神是会在前面引路，神也是我们的安慰，好，神也是我们在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没有错，对，好，这些神都会供应。当我们真的祈求的时候，神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说有些时候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持有极大的信心相信神？不是因为得到宝足而相信，乃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神能够得到，能够使我们得到帮助，不是反过来，不是你要是为了让。好，另外还有一个五饼二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些众人他们吃饱了，他们到底看到这个神迹，他们看到的神迹是说，哎，耶稣可以满足他们身的需要，填饱他们的肚子啊。但是五饼二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你们大概是五饼二鱼的意思。五饼二鱼真正的目的，真正的意义是神要彰显他的能力，显给众人看，把我们所有的交到神的手中，神就可以让他 multiply。 好，我们是否，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说，哦，不要为那有必坏之物劳力，乃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呢。然后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好，这个很多人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怎么样行才能做神的功？好，这里其实耶稣不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行，我们跟一般的，跟特别是跟中国佛教的观念不一样。佛教说你要去积功德啊，你要去行善啊，你要做好事啊，好，你将来呢，你就积了很多的功德，就可以进到成仙了，成佛哈佛。但是呢，其实众人的想法也是这样子，我们当怎样行才算做神的功啊？其实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神的功啊。耶稣所强调的一个字就是信，所有基督教所强调的就是这个信这个字。所有我们所讲的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不是要我们要做什么，不是说我们要真的是要去行，而乃是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能够行得出来，这个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先去行才能够得到神的应许，乃是说当我们真的信了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流露出，就行出来了。好，这个不一样。好，下面我们就主要讨论这个谈论，就是耶稣基督讲这个生命之粮的谈论哈。第一个呢，耶稣解释如何摩西时代的玛拉，特别讲到呢玛拉这件事情哈。因为耶稣这个把饼分开让他们吃得饱足，让他们想到在摩西时代的玛拉哈。那耶稣就讲呢，摩西的神迹不是摩西的能力，乃是因为玛拉是会朽坏的，乃是不是摩西所赐的，乃是天上的父神赐的。好，所以这个玛拉不是摩西赐给他们的，乃是天上的父神赐给他们的。好，然后还有这个玛拉会朽坏的，天上所赐的这个生命的粮，他特别讲到这个生命，他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特别讲我是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呢是不会毁坏的。那这个生命的粮呢，就是天上的父神所赐的那个玛拉，是那我就是我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食。好，我自己就是那生命的粮食。我可以看一看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从那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34节，他们说，主啊，我当常将这粮赐给我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其实那些人都吃饱都饱足，但是很多人呢只是信看这个神迹，信为了是要得到饱足，并不是相信耶稣乃是真正的吃那生命之粮。好，生命之粮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第一个呢，生命之粮是从赐主生命的主来的，与摩西的玛纳不同哈。我们知道摩西所赐的玛纳是会坏掉的，而且玛纳只有在那一段时间，后来玛纳就没有了，对不对？只有那段时间。但是神的生命之粮赐给我们心里面，是让我们灵里面可以得到饱足，所以这个生命之粮是永远在给我们的。 哦，不是只是短暂的，不是暂时的，哈、哦，而且不是朽坏的。最主要的，这个生命之粮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跟主耶稣与我们的神有新的关系。啊、哦，那其实天上所吃的玛纳，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目的，因为他们在旷野没有吃的，就让他们吃而已。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信我的，这里特别讲信我的怎么样，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耶稣这个生命之粮，你吃了他这个粮食，你就不饿，你就永远不渴。那这个不永远不渴，是前面讲到这个生命的活水，活水就是永远不渴。好，那只有借着耶稣这个生命的粮，我们可以跟神的生命有永远的连结。哈，也就是说，信了之后就永远不饿。好，好，信他也就永远不渴。我们吃饱，我们肚子吃饱了，过一阵子会饿。我们口渴喝水，过一阵子还会口渴，但是呢，这个生命之水跟生命之粮赐给我们之后，我们只要接受，愿意领受它，我们就永远不断的从我们生命当中涌出活水的源头。然后呢，我们真的是每天能够领受这个粮食，我们就永远不饿，我们就跟神呢有这个永远的连结。那这个生命之粮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饱足和安息。哈，因为三十七节这里讲，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好，另外再来，我们再看主耶稣不丢弃任何一个愿意到神面前寻求他的人。好，既然我们真的愿意到神面前来，愿意把神的生命之粮领受，这个生命之粮他就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好，我们就永远在神的家中。哈，我们就到永远在神的家中。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不要为这个坏的食物去劳力，乃是要为永生的食物去劳力。哦，这个生命的粮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为的是达到我们永生。哦，所以我们得了这个粮食，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哦，所以这里他前面特别讲说，不要为这个会坏的食物，哦，其实玛纳也是会坏的，去劳苦去劳碌，乃是要真的是要领受这个生命之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还有15分钟，我们再讲这个。好，我们下面犹太人，耶稣对犹太人不信的反应，6章41节到51节。好，这里讲说，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这个人我见过他呀，他以前是木匠呀，他就跟我一样啊，他还做家具的，怎么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哦，所以犹太人一般人都不信他。都不信他所讲的，虽然他行了神迹，虽然他看到他医病赶鬼，虽然他喂饱了5000人，可是对耶稣这个人，他们犹太人还是心存不信。哈，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不要议论哈，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哦，在先知书上写着，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在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是耶稣很长的一段关于生命之粮的一个教导。好，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里讲犹太人呢，宗教领袖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哈，但是耶稣却说他是生命的粮，吃的这粮就可以得到永生，他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常常讲到父跟子的关系哈，他常常讲他是从父差来的啊，他说而且说没有人知道父，只有透过子才能够知道，只有透过那从父差来的子才知道。所以这里面也有讲到这个。那么其实约翰福音前面也有讲到，我们都不认识神，只有透过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那么真正信靠主的人是被神的爱所吸引，被神的教训所折服而信的。这里特别是讲到，就是说其实呢是父，这里是第三四四节，就是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其实我们每个人到父神的面前来，其实我们是透过父神的爱感动我们，我们到神的面前来。透过我们去传讲神的话，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今这个月是差传月，我们就是真的是要透过差传把福音传出去哈，来吸引大家来到神的家中哈。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被神的爱所吸引，被神的教训所折服而信。好，那后面就讲到，就是说，第51节哈，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然后呢，犹太人就彼此争论，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这里耶稣就讲到肉跟血哈，所以我们这里要讨论一下耶稣对血跟肉的教导哈。我们也知道圣餐，我们今天是领圣餐，对不对？圣餐特别讲到说，举起饼来，拨开了，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然后饭后又拿起杯来啊，祝谢了。就说这是我为新约所立的血，为你们所流的，你们如此喝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是这里耶稣所讲他的肉他的血不是圣餐的讲法。好，圣餐是在后面，其实真正圣餐是在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逾越节的筵席，跟着门徒们啊，为门徒们洗脚，然后在那个时候所设立的。好，那么耶稣为什么用这个吃喝来比喻呢？其实耶稣是一个比喻啊，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比喻。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用吃跟喝呢来比喻遵守神的话。好，在犹太的拉比的教导里面呢，常常说你要吃神的话啊。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把圣经呢，变成坠子哈，好，他们有时候圣经都贴在墙上哈，门楣上哈，然后他们就是每天就要遵行神的话，就是用吃跟喝来比喻说我要遵行，就是吃喝神的话。好，把神的话吃进去，就是表示我要遵行神的话。所以呢，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吃跟喝的比喻啊。那因为他把他自己的身子比作粮食，肉是可以吃的，血是可以吃的，这是一种一种比喻的一种用法哈。那耶稣为什么要用这种比喻？耶稣比喻就说他自己就是一个粮食，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那真理，他就是那个律法。所以你们要吃喝遵守神的律法，你就要吃喝遵守神的生命的粮， 就是吃喝神的肉，吃喝神的血，啊，就是这样子。啊，这里比喻不是指圣餐说的。那么，吃喝最主要的目的，就代表生命的一种联合。他前面也讲了，你们信就永远不饿，啊啊就不渴。你们到我这里来就永远不饿，然后信的就永远不渴，啊。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接纳这个生命之粮，我们的生命就得到饱足，啊，我们生命就得到饱足。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与主的生命联合。好，我们再看这个圣经上耶稣怎么讲。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这在53节这里讲的哈，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的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永活的父怎么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了还是死了。这个讲了两次，说你们的祖宗吃的玛纳还是死的，但是你吃了我的肉和我的血，吃这个真正的生命之粮之后，你们就有了永生，就不会死。因为我是从父神所差来的，父神差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生命的粮赐给你们，就像当时摩西在天上赐下玛纳给你们一样。不过我这个生命之粮比玛纳，比摩西的玛纳更大又更好更完善。因为玛纳是会毁坏的，玛纳只是暂时的，玛纳而且玛纳是不是摩西所赐的。他这里虽然讲说是摩西所赐，但实际上是天上的父神所赐的。但是我是从父神那边差来的，我来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接受了我，吃了我这个生命之粮，你们就得到永生。不但永生，而且他这里还讲你们将来的末日还可以复活，有永远的生命。好，所以而且呢他还特别讲说吃喝我就等于住在我里面，就是跟我一起有连结，就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这约翰福音常常讲的就是这个与主连结的一种关系。好，在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后面会再讲到，好，我葡萄树跟枝子连结的一种关系。在这里也讲，当我们吃了这个生命之粮之后，我们就常常在主里面。好，也就是说真的是我们每天要领受这个生命之粮，我们就能够每天常常在主里面。好，最后我们看最后两段哈。最后两段呢，就是耶稣完了之后呢，有一些这里特别讲说有一些门徒离开哈。其实那个门徒的意思，好，我们再看哈，59节一直到到这个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些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厌弃原文做跌倒，哦，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哦，其实耶稣讲这句话呢，这里讲的是门徒呢，其实这里门徒的意思就是一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知道那时候耶稣很多人都跟随他哈，耶稣到哪里去都是很多人。你可以看到当耶稣登山这个喂饱5000人的时候，就那么多人跟随他哈。后来耶稣在加百农会堂讲道的时候，后来那些人也跑来找他。好，所以那些人都在外面听耶稣讲这个生命之粮的讲解。讲完之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哈，他们心中就有了一些疑问，就说这个人为什么讲说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其实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了，就觉得哎呦，这个圣经怎么这样讲，怎么耶稣的肉跟血都可以吃的，好像很残忍的意思啊。其实耶稣这里特别讲，他这里面呢， 他其实他自己都已经解释了，只不过那些人听了半天还是听不懂。好，只不过那些人呢，耶稣就知道他们那些人本来就是不信，不过那些人就离开了耶稣哈。所以当中有一些人真的是离开了，离开了。那些门徒呢，是指耶稣的跟随者哈，不是十二个使徒。耶稣呢就讲解这些跟随者心中的迷惑哈，他们的迷惑是什么呢？六章六十二节呢，耶稣哈。耶稣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哈，这些话我们再看下去，五十九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教训人讲的哈，哦，刚刚念过了。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乃是灵哈。所以耶稣的话是属灵的，只有属灵的心才能明白哈。其实也在约翰福音里面哈，我们大家再仔细再慢慢读的时候呢，有时候耶稣讲话的很多人听不懂。你看耶稣对撒玛利人讲话说我是活水，那撒玛利人也听不懂，他说你这是什么水，我也要这个水。好，他跟那个尼哥底母讲你要重生，那尼哥底母说我是那么老了怎么还从母腹中再生出来。所以耶稣常常讲话的时候，他的讲话是在灵，这属灵的意义的，那很多人都听不懂。好，很多人听不懂，那听不懂，那耶稣呢，其实耶稣这里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真的只有属灵的心才能够明白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所以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敬拜神呢是用心灵跟诚实，诚实就是真理的意思哈 truth 好，我们真的是要用我们的心来去接受。好，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灵，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去明白。好，我们要真的是要透过祷告，透过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真的是明白神讲的话啊！因为耶稣讲的话是属灵的啊，只有属灵的心才能够明白。那么六章六十五节呢？其实这里是讲到，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哈。也就是说，只有蒙恩的人才能接受耶稣及得到这属灵的生命啊，这就特别讲到说有神，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只有神拣选的人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这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是有那个属灵的灵命，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接受了耶稣基督。有些人你跟他怎么传，他就是不信。他没有，他这个灵里面没有改变。我们要常常为他祷告。我们常常讲说是会坚固营垒啦，就是表示他心中有一个堡垒在那里，他的心灵就没有办法穿透。你要常常为他祷告，把他的坚固营垒把他攻破、打破之后，当他的灵里面打开，他才能够真的是领受这个神灵。要为你先生祷告，真的，他就是讲的话。其实这个神的话是属灵的，很多时候你属肉体的，你没有那属灵的那心灵，你就听不进去的，根本听不进去，你跟他怎么传也传不进去的。你必须要透过祷告，真的是让心灵呢，让那个灵，让他的那个灵能够打开，让他这个把那个坚固的营垒把它攻破，他才那个话才能够进到他的心里面，才能够接受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接受哈。最后讲到试验十二个门徒。这里呢特别讲到那些人都有很多离开了，耶稣就特别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你是不是跟那些人一样都要离开呢？彼得这时候就讲了哈，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哇，彼得真的是常常就带有圣灵讲出很多圣灵这种真的是很有力的话哈，你有永生之道哈。其实他前面就讲到，信我的就有永生啊，不但有永生，你们还可以复活啦，你们真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就得到这生命啊，这就是永生啊。那些人不明白，就不晓得为什么要吃要喝。好，而且还吃肉，还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但实际上耶稣所讲的就是要接纳他，接受这个生命的粮，你就能够得到那生命。那所以 彼得真的是彼得，不愧是耶稣的最大的门徒。所以彼得这边讲，就是说你就是那永生之道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这里也是彼得再一次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讲了七个见证人，彼得是其中的一个。这句话就是你是神的圣者。好，我们知道神的儿子，神啊，前面讲到神的羔羊等等，好，都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好，那么这个魔鬼呢，就是一个就是这边前面就讲到将来要卖耶稣的犹大。好，这里呢，这里有几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回去思考一下哈。为什么犹太人和一些跟随耶稣要离开他们，耶稣他们为什么不信？你们回去思想一下，我刚刚已经其实讲过了哈。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却继续要跟随他，他们是凭什么要跟随耶稣？啊，然后呢，彼得为主做见证经历的试验，你要如何为主做见证？如果有人你跟别人传福音，别人还是不信，你要怎么样？或者说你看到很多人离，或者说 OK， 或者说有些人原来是信，后来离开了，你对那些人怎么样？其实是有，我曾经碰到过有些人信基督，不过也有些人是本来是信佛教的，后来来信基督教；有些人是信基督教，后来跑去信佛教。好，但是你对那些人，你要怎么样去跟他们做见证呢？我想这给我们一个挑战啊。在这里，彼得在耶稣的面前讲了很大的一个为主做见证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对不对呀？我们跟从神，就有人来永生，永生的确据。今天刘牧师讲的，我们要确信，好，神给我们的带领，神给我们的保守，神给我们的突破。好，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我们信耶稣有那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因为主你就是那生命之粮。我们领受了神，我们就永远不饿；我们接受了神，我们就永远不渴。真的，主，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常常被神的话，被那生命之粮所充满，也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生命的活水，能够涌流出来，能够像江河一样涌流，使我们能够涌到永生。求神祝福带领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也能够为主做见证，在别人的不幸的时候为他们祷告，求神的圣灵开启光照他们，开启他们属灵的眼睛，能够明白属灵的话语，让他们也能够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你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
请问一下，平常是谁在犹太人的会堂里？